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今天是第四单元的第三讲。上一讲已经把天台小止观的第一章，记住五种因缘，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二章。降伏五种欲望，我们先讲第一点，染污的欲望是修习止观禅修的障碍。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要识别欲望的本质。欲望呢，分为上法欲和恶法欲。上法意指积极向上的上法，能由此引生种种的福德、智慧的修行。比个例子，我们常常讲勤修戒定慧，广修一切上法，这个呢是属于上法意。那么什么是恶法意呢？就是指无明恶见，熏染所存的习气。如果不加以节制断除，就会影响修行者的清净心。所以，想在止观禅修上有所成就，按照智者大师他的经验，就要远离染污的五种欲望。那么，第二点，我们讲讲欲望。欲望有五种。指色、声、香、味、触，以即是财、色、名、食、睡。这五种欲望是诱惑人心向外贪求的物欲。智者大师认为啊，唯有淡化五欲，才能够返璞归真、内观自我。才能够望洋放下，专心的来修禅，这样才能够获得禅定，得到神通妙用。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天台小止观》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为什么好多人没办法安下心来修禅？为什么没办法得到禅定？为什么没办法得到神通妙用？就是被财色名食睡，或者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欲望，被它迷惑了，所以让我们的心没办法得到自在。修学止观禅修的人呢，要学会怎么样收摄身心，向内去参悟，用般若智慧光照五欲。只是享受短暂的快乐，虽然你得到短暂的快乐，但是你付出代价太大了。因为呢，这五种欲望有很多过犯，祸害无穷。所以呢，我们这个修行人、学佛的人、有智慧的人，应该把这五种欲望看成是怎么样？为善之徒啊！就像四十二章经，释迦牟尼所讲的，欲望就像刀口上的蜂蜜啊，只要你不去贪恋它，那么你的染着心就不会升起来，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达到离欲的境界啊。如何远离这身欲望呢？大家要注意哦，不是说你远离这个欲望，突然之间什么都不做了，也不吃饭呢，也不生活了，不是这样的。千万不要强势的驱离或者压制你的欲望，需要慢慢来，过渡的一个时期。佛教里面叫善巧方便，逐渐的戒除。首先应透视欲望的本质，我们应该要返璞归真。欲望的本质是什么呢？ 这欲望呢，不是一个实实在在不变的，不是你得到这个欲望的快乐以后你能够永远去享受这种快乐，它是一个很短暂的，你要用般若智慧来光照你的欲望，就像做梦一样，如梦如幻啊。所以《金刚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说，世间所有一切的逸乐，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放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光啊。所有一切都是幻化生起来，幻化的消灭。所以我们要以智慧来疏导我们的欲望，光照欲望的这种过犯，继而呢，慢慢的去淡化各种各样的欲望。就像那个孔子在《论语》里面所讲的，无欲则刚啊，这样逐渐的接受离欲的修行生活。刚刚学打坐的人，常常有两种现象会干扰你在禅修。第一呢，是一打坐的时候，你脑子里面、脑海里面就会浮现你心爱的人，让你的心没办法静下来修行。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你一打坐的时候呢，你就想起那种你最怨恨的人，使你的心啊没办法安定下来。那么这种情况呢，都是我们在禅修过程当中的一种障碍。不管你爱这个人也好，你恨这个人也好，不应该浮现在你修行过程当中。你在修行的时候啊，要心静如水，要像水这样的平静。我们常常讲说，水如果说很清的话，你才能够见底。如果你这个水有波浪的时候呢，那么你所影像出来的这个现象呢，就会歪曲了。坐禅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智慧从哪里？我们智慧从禅定中来。在修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排斥各种各样的妄念。第三点呢，我来跟大家讲，五欲是指财色名食睡，由这人染着色声香味触五境所引起的五种欲望，这是修习止观禅修的五种障碍。众生为了贪求短暂的逸乐，每天成为五欲的奴隶啊，不能获得自在解脱。大家想一想，我们每天为什么不快乐？我们为什么每天烦恼？为什么不开心？都没有离开我们刚才所讲的财色名食睡这五种欲望。那我们一条一条来跟大家讲解，为什么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要戒除。第一呢，就是财欲，就是最坚强的欲望。我们每个人是希望得到世间更多的金银财宝，我产生了很多的欲望。因为呢，财物不仅是生活所需，也是一种相要，所以呢，贪恋不舍，我引发了种种烦恼啊。也就是说，这个钱永远是不够的，你再拥有多少钱，你觉得这个钱还是不够，还要拼命去拥有更多的钱。当你一个人得到十万以后，你要100万，要1000万，要1亿，永远没有这个止境。这个我们人的欲望是无穷尽的。那么人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离不开金钱，特别是在这个社会，你做什么事情都需要钱。钱虽然不是万能，但离开钱万万不能，这是我们通常讲的一句话。无论是衣食住行，你要治病啊，你要上学校读书啊等等，都需要钱。钱少了以后，那么生活就没办法保障，但是钱多了也是一种烦恼。大家想想，不管在什么朝代，在什么地方，很多人都是因为钱财而对立争斗。古人讲得好啊，人为财死， 有多少人是因财而死掉的，很多很多。所以呢，控制金钱欲望不仅是一种修行养性，同时也是修习止观禅定的最基本的要求。第二呢，就是色欲，就是贪恋世间的青黄赤白等原色以及男女等色，容是以这个色业情欲，所以产生贪恋呢，而烦恼不断，多情的众生沉沦在欲海里无法自拔，苦不堪言。在世间上有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的，他说色不迷人，人自迷啊，就是我们凡夫众生呢，被外在的各种各样的颜色男女之色所迷惑，或产生种种的痛苦。第三种欲叫名欲，就是指贪求世间的声誉或者是名望。人因为这个声名，我想这个荣耀，所以就会无止境的去追求执着。人的名声如果来自众望所归，是一件好事，但过分的追求和执着就会产生怎么样，嫉妒啦、仇恨啦等等的烦恼痛苦。如果是踏踏实实做事，水到渠成，实至名归，这才称得上是最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对这个名利啊，你去执着它，过于追求它，就会惹来很多的烦恼。第四种欲望是什么？叫食欲，就是过度的贪求美食。在生活当中，有时候遇到有一些人特别在乎这个吃的东西，有的为了吃花好几个小时、好几天，有的为了吃呢，坐飞机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吃东西。当然呢，是有的人有这样的一种福报是可以，但是呢，你福报享尽了，或者是你没有这种福报的人的话，那么给你带来的很多的烦恼跟痛苦。所以我们寺庙里面呢，在吃饭的时候就过斋堂吃饭，所有人坐在那边静悄悄的吃同样的食物，没有选择，这个就是要戒除你的这种丰沛心。人需要饮食来滋养我们的生命，所以适量的饮食是应该的。当每天花很多时间去追求世间的山珍海味，贪得无厌，这样的生活呢，不但对止观禅修没有任何益处，反而把身体吃坏了。才吃东西不是你吃多你就好，你吃多了营养超过了，不平衡了，导致各种各样的毛病啊，像有的现代人患有三高的疾病，高血糖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这都是因为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不谨慎，不能控制。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病从口入啊，好多现代的病都是因为你吃东西的时候控制不了这个欲望，乱吃偏吃，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身体健康的问题。那么第五种欲望是什么？叫睡欲，就有的人很喜欢睡觉，一天到晚一直在睡觉。每天贪着睡觉的人，他生活很散漫，不务正业，放纵自己。其实睡眠是为了白天更好的工作，但过分的贪睡会导致怎么样？整日昏昏沉沉，事业荒废了，道业不修。在佛经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次呢，佛陀在说法的时候，佛的十大弟子之一的阿罗利尊者竟然睡着了，佛陀便把他叫醒，并说了一首偈来责备他。他说：“朵朵如好睡呀、啊，螺丝半格内，一睡一千年，不闻 福明智。佛陀告诉阿努利啊，他说睡眠呢、啊、最多是什么样的众生睡得最多呢？他说是水中的螺丝和蚌壳类的众生，每天都自我封闭在壳内睡大觉，经常呢沉在水底，没有出头的时候，连佛的名字都没有机会听到，这样又怎么能够修道成佛呢？阿努利被这个佛陀如此重重的责备了之后啊，感到很惭愧啊，从此精进用功，最后证得天眼通。这就是在佛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提醒我们、啊、这个修行人睡觉不能睡得太多，要精进用功修行才能够证道。以上所列举的这五种欲望能破坏我们修习止观禅修的正念。在《大智度论》里面讲到啊，说哀哉，世人疑惑贪着五欲，至死不舍，未知后世受无量苦。所以说啊，少欲知足才是幸福快乐之道啊。所以大家记得，我们这个修行人呢，生活要复杂简单化，少欲知足，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幸福快乐。幸福快乐其实很简单，只要你心安定下来，向内心去光照，了悟世间吃世间的一切法，得到这个智慧以后啊，你心里面自然而然得到一种感恩的心，你觉得你现在所拥有一切呢，当下就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啊，你不需要再去寻找幸福快乐。但是好多人不知道啊，这叫福中不知福啊。好，我们现在讲第四点，智者大师在《小止观》一书里面呢所讲的降伏五种欲望，与我们刚才所讲的财色名食睡大同小异，就是要在我们修禅定时降伏有四讲的色声香味触五尘所升起的五种贪欲。五欲能够欺诳惑乱一切凡夫，让众生心啊升起怎么样，升起一个爱染执着。如果能够彻底明白贪着五欲的过犯，就不会因为这个五欲而升起种种烦恼。智者大师认为呢，凡是想要禅修静坐者，如果你想要修习止观的人，必须要远离这五种欲望的过犯。如何降伏五种欲望呢？第一，降伏眼睛对美色的贪欲，就是说世间的男男女女长相美丽，有着修长的眼睛啊、眉毛啊、香红的嘴唇啊、洁白的牙齿啊，乃至世间的种种精美的物品，五颜六色，各种各样赏心悦目的形状，让人一见就会升起这种贪爱。这种色欲容易使人造种种恶业。所以在这个智者大师《小止观》这本书里面，他举了几个例子，他说就像频婆娑罗王一样，因为迷恋美色，既然呢独自走入敌人的国土，奔向歌女阿房波罗的房间。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幽天王因为贪着于嫔妃的美色，心生嫉妒，污蔑五百位清净修行人，将他们的手脚砍断。智者大师说啊，说如是种种啊，都是因为贪着美色的过犯啊。第二， 就是祥和耳朵对声音的贪欲，就是我们耳朵喜欢听各种各样美妙的音乐，就像我们常常提到的各种各样的乐器，像古代有箜篌琵琶琴筝笛箫，乃至于钟鼓琴瑟是演奏的音乐，以及世间男女歌唱朗诵所发出的美妙音声，会让凡夫众生听到之后心生迷恋呢，造作种种染污的行为。智者大师在这个小止观里面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如曾经有500位修行人在雪山修道，偶然间听到曾陀罗尼的歌声，心生爱染，便褪失了禅定的力量，心醉狂乱。由此可见呢，贪求美妙音声招来各种果报和过失。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不管听到任何的声音，我们不要被声音所转，我们要内观自性，如如不动。第三就是降服鼻子对香味的欲望，就是世间男女身体散发的香味、美食所散发的香气，以及一切馨香。智者大师说，愚痴的人不能了解香味的希望，一闻到就心生贪爱执着，于是呢，烦恼从此而生。在小止观里面，智者大师记了一个例子，他说曾经有一位比丘在莲花池旁边闻到了莲花的香味，心里面非常的陶醉，他就哇，这个莲花太香太香了，一直在那边都不想离开。这时候啊，莲花池里面的水神啊，便现身大声的呵斥他，他说你为什么要偷去属于我拥有的香气呢？这位比丘就说说别的人呢，将香花随便采摘，甚至践踏，你都不出去阻止他们，我只是闻一闻它的香气，你就来呵斥我，为什么呢？慈神说那生世俗的人缺乏智慧，造作种种恶业，他说我不想跟他们理论，你与他们不同，你是一位修行人，通情达理的人，心地善良，行为端正，怎么可以因为贪着这身香味而沉沦在烦恼里面呢？作为比丘被慈僧点醒之后，当下觉悟，心生忏悔，我不应该这样做。可见呢，鼻子贪着香味，容易让强佛的烦恼一一的显现出来。所以在这么多的因缘公案中，我们可以觉察到贪着香味的过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心要有定力，不要闻到这个香的时候，你在那打坐的时候，本来打坐很好，看到这个香味你这个时候你就跑神了，这个就说明这个定力不够。所以智者大师说，你坐在那边打坐的时候，不管你闻到多香的香味，你都不能为之所动，这样才能够把止观禅修修好。那么第四种呢，就是要降服我们的口舌贪爱美味的欲望。我们在面对酸甜苦辣咸淡的各种美味食物的时候，心中容易升起贪爱执着，造作不善的行为。曾经有一位沙弥，沙弥就是刚刚出家的男众，叫沙弥，如果说是女众就叫沙弥尼，佛教里面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是属于出家众的，那么在家的这个优菩萨、优婆夷。那么这位沙弥呢， 他十分喜欢乳酪的味道，爱到迷恋的程度。去世之后啊，他变成了一只栖息在乳酪中的虫子。以上种种因缘公案，便可觉察到啊，贪爱美味的罪过啊。大家要知道，我们对世间的任何东西呢，我们不要贪得无厌，不要迷恋。一迷恋的话呢，那你不单单没办法得到禅定，你将来也没办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是智者大师提醒我们的。那么第二种呢，叫降服身体对触觉的贪欲，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接触。世间的男女身体柔软啊、细滑、啊、寒冷的时候啊，身体温呢比较温暖；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啊，那么身体比较凉爽，还有种种舒服的享受，能够让没有智慧的人沉溺在其中，于是障碍了自己止观禅修的道业啊。智者大师在这个《小止观》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譬如曾经有一位脚仙，贪恋触觉的欲望，而失去了神通，后被淫女所诱惑，骑在他的头上。从这身因缘公案中，便可知道贪着于触觉之欲望的过错。”我们讲第五点，智者大师说：“以上这身降伏五欲的方法，是出自于《大智度论》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讲说，众生很可怜啊，经常被五欲所恼害啊，但是依然看不透放不下。智者大师提醒我们说啊，说五欲永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贪念。他说，如果满足了这五种欲望的话，欲望还会不断的扩大，就像这个烈火遇到干柴一样，这个火焰越烧越旺。也就是说，人的欲望是没办法得到满足的，对金钱的欲望，你再给他再多钱，他都没办法得到满足，你给他再多东西，他也觉得不够。这就是众生相。其实五欲的这个痛苦比乐趣要多好几倍，五欲增加许多的烦恼，好多人为了欲望互相争斗啊。还有呢，在这个小止观里面讲到啊，说这个五欲啊能够烫伤我们的人，就好像一个人迎着风拿这个火炬一样，五欲还会残害到我们的人，就好像一个人在路上踩到一条毒蛇一样，会被咬伤。五欲呢，就像梦中所得到一样，既不是真实，也不会长久。就像什么？就像那个电光石火一样，刹那即逝。有智慧的人，想一想五欲的种种过犯，就会像对待燕贼一样，赶紧离开，不会去贪恋这个五欲。而世间的凡夫众生，缺少智慧，才会每天活在五欲当中，成为五欲的奴隶，临死的时候都不愿意放下，所以无量的烦恼痛苦啊，都是由这个五欲而生的。第六点，我们讲讲智者大师对这个五欲的看法啊。他说，凡夫众生对色、声、香、味、触五种欲望，不仅仅是人类才有，畜生道也有。一切众生之所以轮回六道，都是被这五欲所牵引，成为欲望的奴仆，沉沦于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中。我们现在既然发心来修习禅定，也已经觉知五欲对修行人的祸乱，就不应该再被五欲所遮蔽障碍，应当觉察五欲 乃是修行的大障碍，赶快远离。所以呢，我们明白这个五欲的问题之后要怎么样，就是要尽快的要远离这种染污的欲望，不要干扰我们修行者的清净心。正如禅经的记忆中说的那样，说众生在生死中沉沦，从不断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众生为什么在三界六道里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从来没有断绝，没有间断，都是因为贪着于五种欲望。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是身体有很多不净。所谓九孔流不净，身体上排斥种种污垢之体液，只有呢愚痴的人才会迷恋自己的身体啊。有智慧的人应当怎么样？观察自己身体的实相，不要对世间的所谓的乐趣升起染污的贪者，没有这种不必要的欲望，便不会被世间凡尘所缠绕，这样才能够证悟圆满觉悟的涅槃境界。我们应该要遵循诸佛所教诲的，要怎么样呢？就是一心一意精进修行，在坐禅中要收摄身心，要专念修数息观，就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这个是怎么修呢？就修数息观，让你的心专一集中，这样你才能够妄言放下。所以智者大师说，这才叫修头陀之恨啊，才是真正的修行人啊。那今天最后的这个结语是，修习止观禅修的人呢，应该要妄言放下，精进修行，不由世间的色声香味触五种欲望所惑乱，应该专注于当下这一念心，证悟到不生不灭大解脱的涅槃境界。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下个环节呢，我来回答上一次有的同学呢发来的问题。我觉得这几个问题也蛮好的。第一个问题呢，他说家人犯了癌症，我应该怎么样向他讲佛法呢？如果跟他讲往生，叫他念阿弥陀佛，好像很消极，怕他失去治疗的信心。我要用什么方法跟他讲佛法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也是好多学佛人很困惑的地方。其实呢，从佛法里面讲，我们应该如实观，应该如实的来把佛法的道理来告诉这个犯癌症的人。佛教里面讲一切都是缘起法，那么佛教里面也是讲业力因果。我们这一个病人呢，我们不要对病魔恐惧害怕，应该正面去面对它。什么叫正面面对它呢？就是我们知道有病了，那我想办法去听医生的话，去治疗，去吃药。同时呢，你自己呢也要锻炼身体啊，调整你的心态啊，保持乐观的态度，充满自信去面对现前的各种困难。还有呢，是多看佛经，了解佛法的道理，从佛法中得到智慧，来面对这种病苦。我们念佛不是说哦，就是叫你念佛以后就叫你不要活了，就要往生了。好，我们念佛呢，其实就是在教你一种修行的方法，让你止恶行善。当你念佛的时候，你不会有妄念，你不会想到去害别人。当你念佛的时候呢，你心自然是很善良的。所以呢，不要错误的认为说哦，教病人念佛就是要让他早一点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种观念。 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念佛，念佛是消业障，念佛是开智慧，念佛是让我们止恶行善。所以呢，我觉得呢，对一个得癌症的病人来讲呢，我们应该多跟他讲讲佛教的人生观、缘起的道理，讲因果、业力、轮回，然后叫他专心念佛，心不要恐惧，不要害怕，特别是多念心经。让你没有恐怖，心不颠倒。如果每天念一部心经的话，他的智慧就慢慢得到启发。好，第二个问题呢，他说佛教徒能否或应否在家里面或公司里面供奉土地公？他说他看到站上也有供奉土地公，土地公是菩萨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如果有参加过水陆法会，特别是在内坛，我们在水陆法会的时候要请圣，就要请各种各样的众生，包括四圣、六凡、一切的祥圣降临坛场。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有土地公。那么土地公呢，他是每一方土地都有这个土地神。那我们呢，到每个地方去，我们都要安土地公，让百姓，乃至于我们这个寺庙，在这一块土地上平平安安的，没有任何的这个障碍。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学佛人呢，我们不跪拜土地公，但是我们要恭敬土地公，我们可以跟他上香，可以跟他上供。但是，如果说你是受三皈五戒的人呢，特别是你穿衣袍，那你是不能去跪拜。我们可以问讯，我们可以上香。那么，至于土地公是不是菩萨？从《妙法莲王经》来讲呢，菩萨无处不现，只要你众生有诚心的地方，就有菩萨显灵的地方。那么，土地公也有身是菩萨显现的化现的。所以，我们第一呢，寺庙里面或者家里面或者公司里面，可不可以供土地公？我的答案是可以的。我们可以上香，可以上供，但是不要跪拜。那我们也把它当成菩萨，当成护法来恭敬。第三个问题呢，有一个人说，我每天抄心经，已经抄了很多很多心经，积累了一大堆。请问法师，他说我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种纸张？如果随便呢抛弃，是否不敬？关于呢，我们抄心经之后的处理方法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这个字写得好的话，你可以装订起来，你可以流通，广结善缘，让大家可以来读。在古代的时候啊，没有这个印刷这种技术，都是靠手抄，抄以后给大家来流通、来读诵，这个功德很大。那么，如果你只是为了就是我要抄经，字也写得不是很好，那么第一个做法最好就把它火化掉。那么另外一种做法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城市里面，这个火化也不方便，所以我们可以跟报纸或其他纸绑在一起做 recycle，这也是一种处理办法。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双手合十，这个功德回向，希望我们把讲经的、听经的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